上次说到孟良交战，一听说来的不是杨延昭，是任堂会，孟良急了，告诉杨兴给我往外送客。杨兴一听啊，好嘞，把大铁铲在手中一端，行了几位，该走就走吧，我这元帅得听皇上的，既然不是我六哥呢，那我们也不能相送，那你快走你们的吧。这阵岳胜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岳胜说，孟良，六哥的朋友到这儿了，你就这么冷待吗？不用说对不起我这个活的，就是死的六哥你也对不住啊。岳胜这个时候想要发脾气，可是杨六郎冲着岳胜一使眼色，我们走吧，族人既然不留客，我们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门梁交战二位心地，我劝你们两个再思再想，我要告辞了。孟良说，我不用思，我也不用想，我早想好了，就是给我六哥报仇，看在六哥的份上，我今天对你是以礼相待。话又说回来了，别看我刚才说那两句话硬了一点啊，岳大哥知道我这人，我呀沾火就着，着完就拉倒，以后你姓任的要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找到我荒草山来，我姓孟的绝对不能不管，可有一样，只要你不提让我降宋就行。岳大哥呀，刚才那两句话你不乐意听了，别往心里去啊，咱们是多少年弟兄了，你还不知道吗？您要跟我生真气，那您不跟我也一样了吗？岳胜一看呢，也真是对这样人没辙，只好先走吧，因为他看见这个任堂会向他使眼色，不知道他用意何在，所以岳胜和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就往外走。这功夫孟良说了，宗保啊，见了你祖母，我老孟娘给我问好啊，我们之间这事儿啊与你小子无关，听见没有？宗保这阵没有别的说的，只好点头答应，心想咱现在是说不上话呀。他们三个人走下了金銮殿，出了寨门，杨兴提溜大铲在后边跟着，来到寨门外头了。杨兴说，行了，我把你们送到门口外边就行了，我呢也该回去了。刘良说，杨兴呐，你应该再送我们一程，我有几句话要专门对你讲啊。杨兴一听，哎呦，你还要专门对我讲，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刘良说，再往前边走一走，不要让你身后的楼兵跟着。杨兴一听，哎，那好，他回头冲着楼兵们就说了，哎，你们都回去啊，谁不行跟着我。杨兴自个儿提了个大铁铲跟着杨六郎就又往前走了一段路，旁边有一片树林子，柳郎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宗保和岳胜呢随后也进来了。树林子里边有几块大石头，他们都牵着马呢，把那马拴到树上，人都坐在这石头上。柳郎说，杨兴呐，六哥临死之前还有话呀，单独留给你的。杨兴一听，还有留给我的话吗？留的什么话呀？六哥说，你杨兴是将门之后，他早就告诉过你让你回边关呐、这是他在发配的途中跟你讲的，你想一想有没有这句话呀？杨兴一听，站到那小眼睛一眯缝，拿手一敲这脑门子，有那么一句话呀，我当时是记着了，但过后可又忘了，今儿个一提又想起来了。刘兰说，杨兴呐，我再问你，你是不是杨九郎啊？
我是啊。
你是谁的儿子啊？
我是老太君的儿子啊。
杨兴呐，你是不是杨家将啊？
那我当然是杨家将了，老杨家人都死没了，七郎八虎就剩我老九了。
刘兰说，杨兴呐，
可杨家将宗都是忠臣，没有一个反叛呐、老们年四太君最生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背叛大宋朝。你的亲爹爹杨永和是为了抗辽总监身亡的，你的姨父杨继业也是为了抗辽彭四梁朗山， 如今辽兵困了英州，你不去抗敌辽兵，却在这里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还当起什么元帅来了？跟孟良交战在这里造反，这件事情要让老孟娘子太君知道，就不会要你这个儿子了。你也不要说是杨九郎了，更不是杨家将了，你就是山贼了啊！刘郎这一番话把傻小子说的站在那儿呆愣愣的半天，傻小子愣完了眼泪出来了。
哎呀，哎，这怎么办呢？哎，这我老娘是太君，要生我气了，我再不是杨九郎了，哎，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好呢？
傻小子急得直跺脚。
我说啊，
他把人饼人大富这名忘了，瞪着眼睛瞅了半天。
哎，我说你跟六哥长得一样，这小子，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刘郎说：“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干脆吧，我这兵马大元帅我也不当了，我也不跟孟良交战在一块儿待着了，那我跟你去打辽兵去得了。你是在那什么州来的？
刘郎说：“我是在英州。”
哎，我说那里边不是有什么八王千岁，还有那个谁，那个还有双天官寇准。对了，就那翻过来寇老头，在那行，那我找他去得了。
刘郎说：“这个样子不行呐，光你自己去了这山上的孟良交战呢？
我呀，我不跟他们俩在一块儿，我跟他们散这痛子会了。”
刘郎说：“不行呐，你要想见老孟娘，要见寇天官，必须帮着我把孟良交战全降了。”
哎呀，我可没那本事。
你没有本事啊，我交给你呀。
你交给我啊？那行，那你告诉我怎么办吧。
杨六郎把杨宗保叫过来了：“尊宝啊，你扶儿过来，怎样办怎样办，然后再怎样办。”把这番话又跟杨兴说了一下。杨兴一听：“
哎，我说宗宝啊，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宗宝说：“好，我跟您一块儿去。”
哎，那好吧。
就这样，宗宝和杨兴两个人又回来了。俩人来到了山上，一见孟良交战，孟良交战一瞧：“
哎，宗宝啊，怎么你又回来了？”
宗宝说：“叔叔，刚才我们从您这下山之后啊，刚走到那山底下，我那任炳仁叔叔啊，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他说这件事特别重要，本来要和您当面谈的，由于您这一发火，他忘了。”
孟良说：“哦，那他想起来就回来说呗。”
宗宝说：“不行啊，我任叔叔那是顾全脸面的人，刚才您这儿都送客了，人家还有什么脸再回来呀？他跟我说了，让我告诉您一声，您要愿意听的话，就劳您金身大驾下山一趟，您要不乐意听的话呢，那您就给我声回话，我回去之后我们就走了。”傻小子杨兴在旁边说：“
哎，对了，我听说了，他说呀，也不是这个咱六哥还有什么事儿来着，我要问问他也不告诉我，非要跟你俩说不可。我看干脆你俩就快下去得了，打听明白了好回来告诉我，我也明白。
孟良一听，连他这傻元帅都说这话了，孟良心里也活动了。
他们在哪儿呢？
就在山底下旁边那树林里呢，在石头上坐着等着呢。孟良看了看焦赞：“
老焦一，你说咱们去不去呀？”焦赞说：“二哥，那咱就去呗，看看怎么回事啊。”
孟良说：“要去的话，这个皇上下山那得怎么走法啊？啊，有道是龙不离位呀。”焦赞说：“得了，二哥，你就别来这一套了，干脆你就拿腿一步一步的走得了。”孟良说：“不行，来啊，带过我的驼龙兽。”其实就那匹火龙驹，这一做皇上的改成驼龙兽了。焦赞说：“好，带过我那匹逍遥马。”这马也是按照八王那匹马起的名。两个人骑着马往下边就走。宗宝啊，你给我带路。宗宝领着他俩就来到了山下树林，俩人在树林子外边跳下马来，把马拴在了树上，迈步就进来了。
岳大哥、任大哥， 二位在这坐着呢，干什么呢？我听说你们又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啊？跟孤王要谈论谈论。那好吧，孤王来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牛郎说：“门帘交赞，二位贤弟呀，方才我忽然想起来了，老蒙娘佘太君挂了二路元帅了，你知道吗？”孟良说：“这事儿我早知道了。要是老蒙娘倒在你的三下，劝你归乡打宋，你想不想啊？”孟良说：“老蒙娘不知道我在这儿。再者说，他要真来了，我呀，我不见，我躲了。我告诉你，你别看着你劝不了我，你想把我老蒙娘搬来呀？啊，那不行。”刘老师如此说来，你这个蒙儿也不孝顺了。孟良说：“咱不提这行不行？”焦赞说：“你把我们俩找下来，说有重要的事儿，就这事儿吗？啊，我看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别的没有？快说。”刘老师：“不要忙嘛，不要忙，还有别的呢。我问问你呀，你这个山上有多少人马呀？”孟良说：“你问这干嘛啊？你想摸清了底到这儿来剿山灭寨呀？ 啊我人马有的是，天天有新的楼兵上山，天天有新的战马进棚，这你就甭问了。”门梁啊，你是皇上，你们两个一替几天做皇上啊？焦赞说：“一替五天。”刘郎说：“皇上有三宫六院，你有三宫六院吗？”孟良说：“咱这皇上老家有媳妇儿，那就是正宫娘娘，咱在这儿不要那些零七八碎的，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天妃，往哪弄那么些人家啊？”话又说回来了，我要真想弄啊，我能弄他娘的六宫十二院二百多个媳妇儿，可那不成了抢男霸女了吗？那还叫什么替天行道啊？哎，我说你还有别的事儿没有啊？”刘老师：“有啊，你的那个活葫芦我怎么没有看见你呆子？”孟良说：“那个呀，现在做了皇上了，不能总背着葫芦了。你见过皇上老背葫芦的吗？啊，我把那葫芦放起来了，放在我的后宫里了。”哎，我说你问我葫芦干嘛呀？啊，正说到这儿，焦赞在旁边说了：“坏了，二哥，你瞧，快看，咱那山上你看看着火了。”孟良一听：“啊，是吗？”他赶紧跑到树林的外头，往山上一看，可了不得了，这荒草山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这火烧的这个旺，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孟良一听：“哈哈，任凭，你让我们两个下山，这山顶失火是怎么回事？岳胜，这是不是与你也有关系？”岳胜在旁边说：“你看你看，你山上失火与我什么相干呢？啊，我在这树林里边坐着，能把你山上点着了吗？啊，这离你山上多远呢？”孟良说：“那怎么着的？”岳胜说：“那我哪知道啊。”孟良说：“哎呀，杨兴在山上呢，我的人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刚说到这儿，就看那山顶上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开下来了。怎么回事啊？山顶上闹政变了。孟良、焦赞俩人一下山呢，杨兴就把全山寨的喽啰给集合起来。杨兴在头前一站：“哎，你们都听着，这兵马大元帅杨兴在这要说话了。这贼呀，咱们就当到头了啊，不能总在这山上待着了。那个孟葫芦跟焦老三呢，他俩不也下去了吗？他那里也就要投降了。我现在呀，领着你们也下去，咱们一块儿都投降，去打辽兵去，找那个翻过来寇老头去，那是好人呐！啊，喽啰兵们一听啊，这傻元帅谁也不敢惹，都知道这元帅大铁铲厉害，犯了脾气真拿那大铁铲拍呀。大伙儿都说：“哎，元帅，我们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跟您走。”“好嘞，好嘞。”把那个山寨上的东西都收拾收拾，从今天起咱就搬家了。众楼兵一听，大家伙都赶忙去收拾东西吧。杨兴呢，
郝孟良那屋里边把火葫芦端出来了，他知道他那葫芦暗崩黄，一排葫芦底儿就出火球。杨兴拖着这大葫芦先把孟良住那房子给点着了，焦赞的房子也点着了。众楼兵一看，哎呦元帅，你怎么房子烧了？
哎，燎了兔子窝呀，谁也别回来了。哎，你们都快点收拾东西啊，收拾完东西你们那房一块都烧了。
众楼兵一听，好，快点收拾，这回人走加班还不说，还得把房都得烧了，收拾完了都得点着了。众楼罗急急忙忙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山上这火也就大发劲儿了。孟良这金銮殿也着了，山高风大，火借风势，这火是越着越旺。杨兴吩咐众楼兵整队下山，众楼罗排着队都走下山来了。杨兴扛着大铁铲走在队列的最前头，这阵孟良焦赞已经看到杨兴把队伍带下来了。孟良一瞧，哎，这都怪了，怎么我的队伍都下来了？杨兴来到树林子外边，大铁铲往这一立，
哎呀，我说皇上啊，队伍全给你带领来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孟良一听，
往哪儿走啊？
啊，咱们上瀛州啊，打那个辽兵去。
孟良说，哎，怎么打辽兵去？不是给六哥报仇吗？
行了，我不跟你干了，我怕老娘说我是叛臣，杨家将都是忠臣。
孟良一听，哎，杨兴，那你一定是听了别人的坏话了，你怎么要倒戈呀你？
我没听别人的坏话，我就听那个跟六哥长得一样那小子跟我说的了，我不能让老娘生气。
孟良一听，啊，怪不得呢，闹了半天是你这个人禀人堂会出的主意啊。哦，你看劝我劝不动了，冲这傻小子下手了，他心眼实，你把他给说倒戈了。
好，杨兴啊，火葫芦呢？
火葫芦啊，我这给你背着呢，
快给我。
先不给，你要说跟我一块走就给你，你要不说跟我一块走我就不给你。
孟良一看这还麻烦了，
刘郎说，门帘交咱呐，二位先帝，我看你们两个要尽快的投降吧。
孟良看看焦赞，
老焦啊，这怎么办呢？
焦赞说，孟二哥，哎，咱们哥俩在山上那个样子都不降，到这种程度了咱就降了啊？
咱要现在一降，他们得笑话咱们，说咱们哥俩栽给他们了，不降。
孟良说，对，来人呐，把斧子给我抬过来。
旁边有楼兵给抬过来他那车轮大斧。孟良在树林子外边解下马来，把身上的龙袍一脱，抓住俩袖，啪一抖，把这龙袍啊抖成一个长条，往身子后边斜背着，前胸系上一个扣，纵身上马，双手一端车轮大斧，瞧这模样，斜背着龙袍，端着大斧子来吧。告诉你，当年孟良之所以降了杨六郎，成了好朋友，那是因为杨六郎武艺超群，把我给打输了。今天你要让我投降，请人呢，你上马来跟我交战，你要能胜了我，我就跟你走，我就跟着去抗辽兵，胜不了我，老孟我就是不降，烧了我的荒草山，我领着队伍再找个山头去。焦赞说，对了，当年我们哥俩就是这么降顺的杨六哥呀，今天你也来试试。说着话，焦赞也把兵器抄起来了。杨兴一瞧，
哎嗨，你俩不降，你俩不降，我降了啊！谁愿跟我走的，都跟我走。
喽啰兵一听，这回可麻烦了，皇上跟元帅不和，起内乱了。岳胜在旁边心想，听宗保说呀，这个任秉是个牛贩子，买卖人，孟良要和他比武较量，他怎么能是孟良的对手啊？岳胜说，孟良，焦赞，你们愿降就降，不愿降就走，比的什么武艺呀？刘郎说，哎，别森呐，既然如此说来，焦孟二位要与我比武，那我就与他们比试比试吧。岳生想，你跟他们比试比试啊，你哪知道这两位，他俩跟你比武，这两位愣头青青头愣，说不定哪一下子不留神就伤着你，更何况你这个放牛的经商未生，虽然能通点武艺，恐怕也只是能护身而已呀。你要跟这两位比，恐怕难免要败北。岳胜说，仁兄啊，你想和他们两个比武吗？刘兰说，死一死砍吧。松宝，牵过我的马来。 是。这功夫杨宗保把六郎这匹马就给牵过来了，鞍桥上挂着那条虎头造金枪，岳胜在旁边一看这匹白龙驹，哎呦，这不是六哥的马吗？这枪也是六哥的枪啊。仁兄，这马和枪是您的吗？这是杨鲁哥的，他死之后这枪和马就给了我了，做了一个纪念，见物如见人呐、每逢我牵过这匹马来就想起了鲁哥。孟良在旁边一听，少废话，快上马，枪和马是六哥的那不假，不过今天我得看看你人柄配不配骑这样的马，配不配使这样的枪。如果你要连我都胜不了的话，干脆把枪和马都给我，别给我死去的六哥丢人，快来。六郎心想，孟良交代，当年在八岔山收服你们的时候费了多大的难呢，今天我要二收你孟良。杨六郎上马端枪，孟良，我任兵与鲁哥虽然也学过几手枪法，可是功夫不到啊，你我比武较量之时，请你要手下留情。孟良说，少来这个，手下留情没那事儿，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有本事把我打败了，我有本事把你打败了，这玩意儿不能客气，不过你可小心点啊，眼睛好使唤点，身子灵活点啊，我这斧子可没准儿，要是轻的溜的蹭块肉皮儿那还不要紧，你要躲不利索把脑袋给蹭下来，那可就再长不上了，就是愣安上也是行货啊，你招了着办吧。六郎说，如此说来我要尽量小心，不要蹭到你的斧子上。哎，对了，快点撒马过来。杨六郎说，你先动手吧。孟良说，要跟你打我先动手，那不显得欺负你吗？六郎说，好了，那我就先动手了，砍枪。说着话一枪奔孟良就扎来了，孟良举斧子就砍，劈手。六郎撤枪招架，孟良扳斧头推斧短，掏心。六郎一闪身，二马错蹬，孟良一回身脑后摘瓜，熟了没有？六郎一低头，孟良一看，哎嘿，没熟哎。孟良心想，冲这头三招能躲过去，这人蛮子有两下子啊。拨回马来，孟良举斧子直奔六郎，两人马来马往打了十几个回合，孟良心里边直嘀咕，怎么他这个枪招跟六哥的枪法这么相似呢？这是跟六哥学的，学的挺好啊。其实他哪知道，这就是杨六郎啊。孟良正琢磨着呢，就见杨六郎把枪一趁，使了个金鸡乱点头，突，孟良一看，嚯，面前闪出来一大片枪头，他用斧子那么一划了，哎呦呵，这手也学会了，一眼没看准，蹭一枪正从肩头上给穿过去。孟良啊，是把那龙袍斜背在肩上的，俩袖子在前面系着呢，这一枪正把那龙袍给挑了个大窟窿。孟良一看，哎呦，你枪挑龙袍要刺王杀驾吗？刘郎说，孟先帝，我这也是你不小心蹭上的，蹭到我的枪上了。孟良一听，嘿嘿，在这儿等着我呢，你没蹭我的斧子上，我蹭你枪上了。孟良还要举斧子跟六郎再战，这个时候岳胜就说了话了，孟良下来，别打了啊，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岳胜说，你快下马，小子你也下来。哎，怎么的了，又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快下马给六哥见礼。谁是六哥？岳胜用手一指杨六郎，他就是，他不是人柄，他就是我们的六哥杨彦昭。孟良交在手，是吗？俩人这个功夫不由自主的全都下了马了。岳胜呢，让杨兴把队伍带远点站着，告诉杨兴看着队伍，谁也不准过来。岳胜他往前走了几步，来到六郎的马前，六哥呀，您还打算再装下去吗？您的戏法已经变漏了，人柄和杨六郎长得一样，武艺不会完全一样，一个牛贩子怎么会有如此好枪法？六哥，我知道您隐姓埋名，怕的是圣上怪罪，可今天面前站着的是你的好弟兄，再就是你的亲儿子，我出家当老道，孟良、焦赞两人和杨兴当了叛贼，可都是为了您呐、 难道今天我们这一片心还换不出您的一句实话吗？六郎听到这里心想，哎，也罢啊，事到如今我只好和他们吐露真情。